今天我们获得一次的小满人生，不因贪图轮回的安乐，为了一切在三有轮回大海当中领受众苦的如母有情，令其脱离苦集苦因。为此，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要迅速的成就佛果，就必须先了知其因。为此，我们要来学习大乘甚深正法，特别是今天所要听闻的遍了不了义善说藏论。那总之，如同过去的祖师们所提到的前后扼要事里面所说的一般，在我们上课之前必须要调整动机，并非为了今世以及来世的利益，我们是为了一切有情要迅速的成就佛果。那为此，所以我们来学习这样的内容，请以清净的动机来听闻今天的课程。那就像我们上一堂课所提到的，在《遍了不了义善说藏论》里面，最主要分成两大科判。那两大科判里面，第一个是依止解深密经，第二个是依止无尽慧经，也就是整个遍了不了义善说藏论里面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依着解深密经的内容去开阐佛经的了不了义，跟依着无尽慧经去开示，去分辨佛经的了不了义这两个部分。那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已经进入了第一个大科判，依止解深密经。就是依着解深密经去开阐佛经的了不了义的部分。那在这里面，那首先先提到了列经所说解释经义这两个科判。列经所说里面又分成四个科判：第一个问经离相违，第二答离相违，第三明三自性体，第四百比结成义。那其中问经离相违的部分，就是我们上一次上课所提到的内容。那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这个里面的一半，大概一半的这样的内容。那这里面就是提到了佛陀在最开始的时候，那提到了就是四谛等那这些内容，然后其中以不论是五种特色，或者是两种特色，或八种特色来去介绍这里面的这些内容。那但是它共通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有自相。强调它是自相的这一点。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刚刚有提到它分了就是七组的内容，那去介绍。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一一的去仔细的介绍，因为如果一一详细的去介绍，要花非常多的时间。那但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大家必须要清楚的，就是在这里面我们提到佛陀，我们可以将佛陀一生讲法的时间分成三个阶段，所以我们一般会用初转法轮、中转法轮跟第三转法轮这样的去分辨。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佛陀所谓初转法轮只有讲四谛的内容，或者是我们现在有看到一部经叫做《法轮经》，也就是讲述四谛内容的一部经。那其实佛陀就是最开始，或者说佛陀讲经的第一阶段里面，不只是讲了四谛的法门。当然，四谛法门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但是除此之外，佛陀还有讲了，比如说像这边所提到的，食物的这个食，还有缘起、诸蕴、诸处、37菩提分等，这些内容都是在就是第一阶段里面，佛陀讲法的最开始的阶段里面所提到的内容。所以把它集合起来，有不同的经，有不同的内容。那并不是只是像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四谛而已，有非常多的内容。那像四谛的部分，后面还会有就是提到这边就是四谛结合这里面所谓的这些特色，这些它的特法的部分。那这个我们就后面有提到的时候再做介绍。那在这里面，巩汤仁波切他花了很多的篇幅，那去介绍这里面的内容，那也有很多的这个辩论的部分。不过这些部分如果一一解释的话，时间会不够，所以那我们就先不做解释。关于四谛的部分，那后面会广泛的宣说，所以这个我们就留到后面那再去介绍。那关于37菩提分法的部分，我们上一次上课也已经有稍微做介绍。那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就是食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平常提到食，有提到四食，四食分别是断食、触食、思食跟，这边第四个有些人会说是禅定食，但实际上这边应该要是事食，不是禅定，而是意识的事，事食。 那这四种食，那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断食是能够维持我们的今生的寿命的这样的一维持我们寿命的这样的一个食，那它具足了香、还有味、还有触这三者。那第二个触食是滋养我们的五根的这样的称之为是触食，而思食是说能够引申来世未来寿命的这样的一个食，叫做思食，而事实则是不仅是引申，它是能够承办未来的，就是来世为下一生的这样的食，称之为是事实。首先，第一个断食里面，我们提到有香、味、触三种这样的断食。那味的断食，相信大家都比较能够理解。那就像我们平常必须要吃东西，要喝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吃，没有饮食的话，那我们就会很快的死亡。所以平时我们必须依靠着味，也就是具有味觉的这样的断食，然后能够让我们存活下去，那这个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那关于香的这种断食，那其实所谓的香，就像我们的食物，它会散发一些味道。那有的时候可以仅是靠着这个吸取味道就能够存活的这样的食物，以及最主要是中阴身的时候，那中阴的友情，他们必须要靠着这个吸取食物的气味，存活。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一个王者他49天内，那么会做这个焦烟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种布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焦烟的布施，透过仪轨的加持，那并且这个味道传到他们的鼻子里之后，他们会因此而满足饱足，然后可以因此而存活下去。因此，那我们去就是会做这样的一个仪轨。那这个是香的这样的断食，在藏人的习俗里面，当一个人往生之后，那在49天之内，每天都会分3个时段去做这个焦烟的这样的布施，为这个亡者做这样的布施。那至于华人的习俗是什么，我就不清楚。那但是为什么藏人特别重视这个焦烟的这样的布施呢？这是有原因的。透过这样一个焦烟的布施，绝对能够对中阴的友情有所帮助。那这一点在密尔日巴尊者的传记里面，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过去，瑜伽自在大成就者密尔日巴大师，他有一次独自前往冈底斯山。那在前往冈底斯山的途中，遇到了，应该说他已经在这个山的附近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了这个大风雪。那当时他独自一人，也没有带任何的仆从，那独自一人前往，那7天里面都没有任何的音讯，然后他的弟子、他的仆从、随从们、他的随侍们都没有看到尊者回来，于是他们就想说尊者是不是遇难了？于是他们就按照这哦，就是一个人往生之后的一个就是供养礼仪，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焦烟的供养，焦烟的布施。然后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尊者回来了。尊者回来之后呢，这些弟子跟仆从就跟尊者说啊，我们都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供养，还有做焦烟。这时候尊者就说，哦，那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做焦烟的缘故，因为对不起。尊者就说：“哦，做焦烟可能真的对中阴的友情有所帮助。”那他的弟子当然就请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尊者说他在这7天里面，他没有吃任何的东西，可是他都会觉得非常的饱足，就是不需要吃任何的东西就可以自然而然的饱足。所以他说，可能是因为你们不食焦烟的关系，所以我不会肚子饿，那我可以继续的存活下去。所以由此可知， 焦烟的这样的布施对中阴的友情是有一定帮助的，当时尊者是这么说的。那因此由于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藏人特别重视焦烟的布施。那这一点如果大家知道的话，那也可能也比较好。那这样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仪轨这样的修法会升起信心。那接下来讲到处实里面，那处实这边讲到的处实在经论里面会举一个譬喻，就是鸟的这个譬喻。我们都知道鸟是卵生，所以它必须就是下蛋然后孵蛋。那像现在很多的就是很多的地方会用像灯啊或者是其他的工具让这个给这个蛋制造卵，然后让它可以孵化。但是在以前的时候，那大部分鸟下蛋之后，就是鸟妈妈会在这个蛋上面，它会孵蛋，坐在蛋上面去孵蛋，也就是透过鸟妈妈的体温，然后去碰触到蛋，然后产生这个卵之后，让里面的鸟可以，就是株根开始生长，可以生存下去，直到最后破蛋而出。那透过这样的就是经论里面讲这样的譬喻，所以促使它是能够像这样的一种体温的这样的一个感触，能够长养器官，能够长养五根等。那第三个思时，那一般来讲，虽然在解释的时候会说思时是能够成就未来引申未来来世的这样的一种时，那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思时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断食，怎么说呢？那过去，这是有真实的例子。过去在印度有一个地方，然后就是这个地方闹了饥荒。那时候很多人因为没有食物吃，然后就饿死了。那其中有一对父子，那这个孩子他那时候心想说，我跟父亲反正终究会死亡，但是呢，不要两个一起死，我先死之后，我父亲再死，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他那时候就是心存这样的一个想法，于是他就告诉他的父亲，他就指着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布袋，那个布袋里面其实装的是沙子，但是他就跟父亲说：“你还不会死，因为里面呢有糌粑可以吃，里面有就是应该是面粉，对他们来讲应该是面粉，面粉可以吃，那所以你不会饿死，你放心，你还不会死。”那他的父亲听到之后就感到非常的开心啊！我还不会饿死，因为我们还有食物，还有这么多的食物可以吃，所以他就父亲就多活了几天。但是当他去开打开那个袋子，看到是沙子的那一瞬间，他就马上死亡了，因为他就是靠着心力去维持他的生命。他没有吃到东西，但是他只是想说：“哦，我还不会死，我还可以继续存活下去。”仅是用这样的一个心力维持他的生命而已。那所以这段时间，这个心力就是他的断食啊。那这是一个例子。再一个例子，过去有很就是一艘船，那他在海上行游行，然后之后这个船就因为遇到海就是一些原因，所以这个船就沉了。那上面有一些人，他们那时候就是看到对面有一个就是类似小岛这样，所以他们就想说要游过去，但实际上那不是小岛，那就是海上的很多的泡沫聚集的一个东西。那所以那其实不是小岛，但是他们远远看以为是小岛，那所以他们就很就是想说我们还可以继续活下去，用这样的一个心力，然后就游很努力的游到这个地方。那他们这中间也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但是他们就这样很努力的游过去，游过去，当看到那是泡沫的一瞬间，他们就死亡了，因为他们发现那根本不是一个陆地，不是一个小岛，只是一团泡沫而已。那他们的就是求生的这样的欲望就完全消失，因此而死亡。那所以有的时候思食它也是可以变成长养身体的断食之一。那还有一点是，我们的心力非常的强大，心的力量非常强大。这一点，我自己也有看过很多的例子。有些人他得了癌症， 但得了癌症之后，那在他还不知道是癌症之前，他可能已经生病，然后并且有一些痛苦，但是他不知道这是癌症，他可能就是觉得说，哦，这是很普通的一个病，他很快就会好，过了几天就会好，或者是吃个药就会好。那由于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他可以一直维持他的生命。可是当知道哦，这原来是一个癌症，而且他可能已经在末期很长的时间了。他知道了之后，很快马上身体就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憔悴，然后很快就往生了。所以他前面那段时间虽然都是癌症，但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靠着哦，我很快就会好的这种心理去维持下去。那当他知道说哦，他得了癌症，大概救不活，就是大概没办法医治的时候，他已经失望了。这时候他很快就死亡了。所以这可以代表说，我们的心理它非常的强大，乃至它可以，就是透过只是依靠这样的心理去维持我们的生命。其实这边有很多可以跟大家讲的部分，但是我们再继续说下去的话呢，这个课永远上不完，所以呢，我们就继续往下，从上次上的段落继续往下，跟大家继续做介绍。那在第五页的部分，那中文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世尊复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那前面我们提到说，佛陀提到了诸蕴，还有诸处、缘起、诸时、诸地等等。那从这七个不同的这样的内容里面，那有不论是五种自性、两种自性、四种自性等等，那不同的自性里面，对不起，五种特色，或者是两种，或者是八种特色等等，那有不同的特色。那但是这里面共通的特色是什么？是有自相。佛陀提到，可是佛陀又有的时候提到一切诸法无自性。那从五个特色来说，佛陀有的时候就是说，哦，一切诸法无有自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无生；第三个无灭。第四个本来即尽，那第五个自性涅槃，讲了这五个特色去强调诸法无自性。所以佛陀有的时候讲诸法有自相，有的时候说诸法无自性，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那讲到这里，这个时候就想必大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说那佛陀有的时候说诸法有自性或有自相，那这边应该可以直接说。佛陀在初转法轮的时候说诸法有自性有自相，可是在中转法轮的时候又提到一切诸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那这时候大家就会升起这样的疑问，那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所以这边提到，我今请问如来思义，唯愿如来哀怜解说解释，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所有密意。这个时候所提出来的问题，直接指的是二转法轮、中转法轮的内容。为什么佛陀在中转法轮的时候要提到诸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那这个请问的人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请问这个问题的是圣意生菩萨。可是实际上有这个问题的并不是圣意生菩萨本人，有这个问题的是就是唯识派相应唯识宗义的这些人。为什么呢？圣意生菩萨他已经是实地菩萨，他快要成佛了，所以他本身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但是其他人没有办法向佛陀提问，所以圣意生菩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那代替这些其他人去跟佛陀提出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说，佛陀为什么在中转法轮的时候说一切诸法无自性等？那这个秘密是什么呢？那虽然应该说就是直接字义上只有提到中转法轮的内容，但是他在他的应该说另外一方面，他也间接的显示说，那你在初转法轮的时候说一切诸法有自相，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什么样的密意呢？在解深密经的这段文里面提到了说，我今请问如来思义，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说诸法无自性，有的时候说诸法有自性，那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来你的密意是什么呢？我对这一点有很深的疑惑。于是，您的密意是什么呢？请您可以解释给我们听。所以提到，今我请问如来，是以唯愿如来哀怜解说一切法界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所有密意。那以上是解深密经的文，那接下来宗喀巴大师对解深密经的这段文，他做了一个解释。此文在第六页的中文的第一段，此文显示有诸经中说一切法无自性等，亦有经中说诸蕴等有自相等。对不起，此文显示有诸经中说一切法无自性等，亦有经中说诸蕴等有自相等。文似有为，实虚无为。故问依何密意说无性等？那宗喀巴大师开阐这一段经文的密意是什么呢？说到在这里面提到，有些经典里面提到诸法无自性，那这个等，包含了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那也有一些经典里面提到五蕴等是有自相等，那里面包含了前面所说的诸种特色。那从文字上看起来，它是有相违的，但实际上佛陀是一切遍智，他所讲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有相违的，他可以完全了知一切诸法。因此，佛陀的密意是什么？而说出了无自性等等这样的内容。那这个就是前面解深密经这一段文它的意思。那简单来说，这段文最主要讲的是，有些经典里面说诸法无自性，有些经典说诸法有自性，可是文义上看起来相违，但实际上在佛陀的心意当中是没有相违的，因为佛陀是一切遍智的缘故。既然如此，那佛陀为何要说诸法无自性？那这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密意呢？那在这边刚刚少了一句，即有此文意，亦请问依何密意说有自性的？那这是以上的内容。接下来，此中自相、支那大书等，说是别相不应道理。今于片偈所执时，显然说为自相安立，故片偈所执亦有别相，亦不可说相无自性故。那这边提到这个自相的这个内容，那因为在初转法轮刚刚所讲的初转法轮的这个内容里面，它虽然提到诸法有自性，对不起，诸法自相，诸法的自相，但是并没有很明确的提到诸法是由自相成立的这一点。那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说那这个自相指的是什么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地方引用了支那大书，那支那大书的作者，那像可能你们在座的诸位可能对就是汉传佛教的过去的祖师比较有研究，或许你们应该知道，那是圆策大师。那圆策大师按照历史来说，他应该是韩国人。那他从韩国来到了就是中国学习，那当时应该是玄奘大师的弟子。那他的就时间点大概是在7世纪这个时候，那他跟松赞干布王的这个年代应该是比较接近的，那应该是这个时候，那他应该是玄奘大师的弟子，那他写下了这个解深密经的解释。那这个解释非常的有名，那并且有翻成藏文。那藏文里面在了解解深密经的时候，也会参考这个解释。那在这个地方，支那大书等说是别相不应道理这一点，在支那大书里面，这位圆策大师认为，此中所说的自相指的是诸法它各个的就是相它自己的不共的这样的形象。那但是这一点呢，或者说它不共的性相，应该这么讲，它不共的性相。可是呢，这点宗喀巴大师不认同，所以他提到不应道理。那宗喀巴大师用两点来反驳支那大书里面所提到的内容，为什么呢？第一个，经于片偈所执时，显然说为自相安立。不要说片偈所执，在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内容，在解深密经里面很明显的。这边讲的自相，就是指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自相，就是有自性的这个自相安立的意思。 在解释密经，它本身去看它的经文就可以很明确的了解，所以经于片记所执时，显然说为自相安立。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故片记所执亦有别相，因不可说相无自性故。那如果你说，这边讲的相指的是它各个的不共的性相的话，那片记所执也有它的不共的性相啊。那在解释密经里面却说片记指无自性，或者说片记指无自相，那这很明显的，这边讲的自相就不是它不共的定义，不共的性相。如果是的话，那片记所执不能说是无自相，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有它不共的性相，所以这边的自相不可以理解为是它个别的性相，而是应当理解为我们一般认定的这个相，或者说无自性的这个自性。那所以由这两点，由经论的教典以及正理两者去反驳支那大书里面所提到的观点。种种界性非一界性，书中虽作他解，然一下文是18界其余6界。那这就像我们前面所说，前面在解释到界的部分，那虽然在其他的大书中有其他的解释，但是呢，在后面会引经来证成，此中讲的界是指18界及6界，而不应该解释为其他的界。那这个是宗喀巴大师他特别在这个地方强调，后面会结合经典去解释说，这边讲的是18界跟6界。最后不忘即不思念，那这个是指什么呢？我们在第5页这边解释密经的正文里面有提到，37菩提分法的特色里面有一个，不忘被修增长广大这一点，这边讲到不忘。那这边的不忘，这边补充一下，因为藏文是用比较古老的词，那这边法尊法师直接用不忘。那其实，这个不忘应该是这个词的解释啊，但是法尊法师因为前面已经用了不忘，所以这边也是要用不忘，然后即不思念。那其实，这边应该不忘它才是这个词的解释。那总之，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不忘失，不思念，不忘，不会忘记的意思。不像说，我们早上，看到一件事，听到一件事之后，下午就忘记了，不是这样，就是不会忘记它。一般来说，解释密经的解释其实不多，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刚刚所说的圆策大师所写的《支那大书》。那这个《支那大书》，它是可以说是解释密经最详细，然后这样的一个解释。那因此，宗喀巴大师在便了不了一三说藏论里面解释唯识的部分的时候，那常常是以支那大书作为依据来去解释。但是宗喀巴大师也有很多的时候是在破斥支那大书，像这个地方有破斥支那大书所说的别相的这个部分，此中自相说是别相，那宗喀巴大师做破斥。那后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段落，那他是直接，就是引用这个支那大书，然后直接对他做破斥。那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上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大家晚安。